上海居委会丑闻曝光，市民话疫情似照妖镜。法国媒体话，旅居上海外国人迫不及待想回国，全民喊打却无罪开免，中共新规被批纵容犯罪。莫里森批中共利用中所协议影响湖州大选。印度扣押中国小米集团7亿多美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后物资短缺，很多人处于饥饿状态，而这个时候上海基层政府部门不顾居民死活，转卖救援物资的贪腐行径亦越来越多曝光出来，居民愤怒声讨，太可怕了，疫情就似照妖镜，将所有恶的一面全部曝光出来。4月30号，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居民拍摄影片，曝光了当地居委会囤积云南援助的大量物资，几十箱水果蔬菜烂了亦都不发放给居民。宝山区四塘二村三村的居民冲入居委会，发现居委会私藏的援助蔬菜都臭了，居民非常愤怒。而隔离四村的居委会听到消息后害怕了，即刻假装运垃圾想转移私藏的救灾物资，被居民当场找获。影片中的居民说，看做出来的事恶，居委会不要面。张庙街道四塘四村的一位居民对大纪元说，上海的物资发放一是就没有，一是就拖延先发，有些地方没有物资全部靠团购，团购价格翻倍。另一位女士说，居委会和团购保供单位都是勾结的，如果上面不默许，下面敢这样做吗？这个是救灾物资来，从上到下都腐败了，这次疫情上海很多事你都想不到，太可怕了。居委会贪腐并不是个别现象，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振兴社区居委会亦被曝光藏匿救灾物资，当地不少居民上街抗议并推倒防疫设施。此外，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的居民亦曝光了当地居委会藏匿大量的援助物资。上海居民对不合理的极端封控措施以及不顾别人死活的贪腐行径越来越不能够忍受，企出来发声和反抗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居民拍摄的影片显示，4月27号，上海一位女士拎着铁锤怒斥准备在小区门口装铁丝网的一群白卫兵，说边个敢装我同佢搏命，最后白卫兵退走。还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投诉，表达对频繁做核酸检测的不满，他所在的小区一直都是全阴性，没有人阳性，他质问这样折腾人是不是有贪官和医药公司勾结想要掏空医保，定是方舱有位了要拉一些人入去。美国智库布朗斯通研究所的创始人 Jeffrey Tucker 先生在《新唐人》节目中表示，上海封城是中国在世界上声誉的一个转折点，现在人们将重新全面思考，并想搞清楚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法媒在29号的专访报道中揭露了在上海的外国人真实现况和困难，并将它形容为无止尽的集体惩罚，受访者都期盼能够尽快永远离开中国。日前一段影片被疯传，影片显示一名在上海的法国人试图冲出封锁围栏，用法中英文大喊我想轻生，没人在乎，之后被防疫人员制服，影片引起舆论热议。法国政治人物呼吁政府不要袖手旁观。法国解放部29号刊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纪博伟与多名上海居住者的专访。纪博伟指出，目前最大挑战是隔离中心状况，医疗管道受阻，心理创伤，行政冗长繁琐，以及缺乏各种物资等，医院都关闭或指定急救，有时必须联系20间才能够找到有资源救治法国人的医院。 仲要请区委会开立外出同意，搵交通工具。旅居上海的法国人亨利说，在清零政策下已经有一个月无法出家门，只开门几秒钟在走廊放垃圾，电子侦测就会通知警卫，大楼大门亦都被锁扣和木条封住，如果失火根本逃不出去。法国人杜米尼克说，四月初我收到一箱解冻的冷冻鱼和坏了的白菜，我们都扔了了。化名方小姐的30岁中国女性说，她现在必须限制食量，时时一日只吃一餐，感觉好像活在大饥荒时期，我以后再亦都不会被冰箱空住了。报道指出，民众对集中隔离的恐惧更甚于对病毒本身。亨利和佐伊这一对法国夫妇日前收到通知要隔离，有人会去接两个小孩，他们请总领事馆协助。纪博伟说，我们吓坏了，交涉5个钟头，最后他们放过了小孩子。纪博伟表示，他们已经向地方政府表明，将孩童从父母身边带走是不可能的。网上还有很多影片显示，很多居民情绪濒临崩溃。独居的方小姐说，我失眠、恐慌、无法呼吸，边看网络影片边喊，缺乏人际互动，我觉得我已经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状，对上海当局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政治考量的清零政策真是很愤怒。尽管回家之路遥遥无期，但所有的外国受访者都表示迫不及待想归国。亨利告诉记者，即使要继续交房租，拿不回押金亦都没关系，我们要永远离开中国，可以的话听日就走。今年初，徐州被拐卖并受到非人折磨的铁链女事件引发民愤，现在铁链女还未有被解救，当局却出台新法，对人犯从轻发落，网民认为这个是纵容犯罪，并质问受害者边个来赔。4月24号，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敦促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通告称，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在今年6月30号前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者可免除处罚。该通告还鼓励个人和组织举报或控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规劝在逃犯罪疑犯投案自首。这件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民在微博嘲讽说，敦促就能够自首的话，还要警察做什么？如果敦促就能够自首的话，有这种道德觉悟，边个还会做拐卖的事啊？亦有网友批评，自首能够减轻罪行的话，这样被毁掉女仔的一生，边个来赔？减轻，咁妇女儿童受的罪边个来承受？买野生动物都要被判刑，买人不算犯罪咩？自首还要被他们减轻？这个是不是赤裸裸地告诉世人，人犯了罪只要自首就可以轻判，拐卖铁链女可以赦免无罪啦？今年冬奥会期间，中国大陆爆出徐州铁链女事件，被拐的妇女惨绝人寰的遭遇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对人口贩卖分子罪行的愤怒，很多人提出应该对他们加重处罚。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官方先介入此事，但官方所出的多个通报前后矛盾，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很多人认为拐卖妇女犯罪能够大量持续存在，根本原因是中共政府对这种犯罪行为的纵容，甚至配合和亲自参与。澳洲总理礼拜六指责中共以某种形式干预外国政治，此前他的内政部长说，北京选择此时公布与澳洲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是为了影响即将到来的澳洲大选。澳洲将在5月21号举行联邦大选，总理莫里森领导的保守派联盟越发强调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澳洲选民希望政府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这个时候，中共单方面宣布其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莫里森对记者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试图在这个国家发挥的影响，外国干涉在澳洲有其存在的形式。此前，内政部长海伦·安德鲁斯表示，中共选择在选战期间披露 其最近与所罗门群岛的交易，这个是对澳洲选举的一种外国干涉。他说为什么在竞选活动期间所有这些都被曝光，我的意思是政治干预有很多形式，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警惕北京正在做的事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所罗门距离澳洲海岸不到2000公里，中共与这个太平洋国家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人们对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存在的担忧。29号，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话俾议会知，该国唔会参与太平洋地区嘅任何军事化，与中共签署咗协议系因为与澳洲嘅安全协议并不足够。印度当局礼拜六表示，调查发现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集团非法汇款俾外国实体，当局已经从小米集团喺印度当地嘅银行账户中扣押7亿2500万美元。路透社报道，印度金融犯罪打击机构执法局一直喺调查小米集团涉嫌违反印度外汇法嘅商业行为。执法局指出，发现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而将相当550亿卢比的外币以支付权利金的名义汇给包括小米集团一家实体在内的3个海外实体，目前已经扣押这家公司的银行账户资产。执法局礼拜六发声明说，以权利金为名的金大庞大资金是根据他们中国母集团的实体指示所汇出。在印度执法局另一宗调查中，小米集团因为涉嫌逃税，他们的印度办公室在去年12月受到突击搜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